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就是这样，你好多东西是超越人的东西，你怎么去理解？是，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来到这个米城教会。那后来我就参加教会的侍奉。那后来我们是这个威斯康星医学院啊，和这个另外一个天主教的私立大学叫 Marquette University， 马凯的大学，我们这两个大学是一个插电班，所以大家一起来侍奉，后来人增长得非常快。有时候我们这一个插电班特别聚会，人可以超过200人，就这一个插电班，顺带一捡的带了很多人的信主。后来我们去本来就住在一个公寓里边嘛，那后来住了半年多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看房子了。我们就向神祷告，就是说我们买的房子别的都可以条件差一点，需要客厅厨房大一点，这样的话将来可以开放接待。看了很多房子最后都不满意，后来突然看了一件很好，是一个原来牧师一个美国牧师盖的，客厅厨房都特别大，很少有那么大的，我一看就很高兴的。再往后一看，心里凉了半截。为什么？那个后院啊，有一个露天游泳池，而且这个游泳池深水区是9英尺，可以跳水的，可以跳板，可以跳水的。我很喜欢游泳，但是我不敢买呀。为什么？因为美国有律法，如果你周围的邻居或者别人不小心进到你游泳池或者淹死了，你要负责任的，这是从摩西律法来的。啊，你现在总理就会知道了哈，是你门前你的石头不平，别人在你这摔一跤，进你倒负责任。而是不行，没有，我说这个绝对不能买。我就给大家说，大家都很满意。我家里太，我说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这个房子再看别的，这个不要再提。说了半天，他们经常在提，要不要再看那个房子？我说不用看了，早就说好了吧。啊，就这么坚持，大概憋了一个月，再看别的也看不上。结果有一天去教会，教会那天牧师讲道。讲到刚好念到诗篇127篇，他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进行。就是说，如果不是神要做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努力都不行。哎呀，突然那天这句话就扎我的心呐、我就知道神来对我说。我们想，我们一直说我们买房子是将来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开放自己的家庭，那为什么就没问问神，这个房子是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呢？如果神为我们预备的，你不想要也得要啊。如果不是神为我们预备，你想要也要不了啊。哎呀，那天我说怎么就没有问过神的这件事情。所以那天晚上我说这样，我分头祷告，看看求问神的意思。结果大家都分头祷告，我祷告给神很简单，我说神啊，我一想起这个房子心里就不平安，就想到这个游泳池啊，责任太重。我说如果是你的意思，你让我平平安安的今天睡一觉，如果明天早上起来我心里还很平安，我就知道这意思，我马上去找这经纪人再看。结果祷告完以后心里就平安了，安安静静的睡一晚，我知道我第二天早上赶紧给这个房产经纪人挂掉，我说这个房子我们要再看。那房产就说，什么时候了你再看，这个房子这么抢手，在这个地区又这么好，房子质量又这么好，早让你再看你也不看，现在都过一个月了你还要再看。哎，我说你别着急，我说你再看一下吧，看看这房子卖出去没有。我心想，如果神预备的他就卖不掉，如果卖掉了这不是神的意思，对吧？所以他去看，好好好，我去看一看，他说还没卖掉，看不看？我当然要看，全家赶紧再去看。再去这次就看得更细了，各个方又专门，我这个跑到后边游泳池一看，我心里就放心。晚上说，因为游泳池四周啊都是铁栅栏，都这么高的铁栅栏，说而且有好几个门可以上锁的。那我就问这个房产经理，我说我们这个都有这么高的铁栅栏，我说如果有人不经过我们的允许翻过这个铁栅栏进我们游泳池来游泳，最后出了事儿，我们要不负责？他当然不负责任。 那个平常说的是你有游泳池，如果没有铁栅栏，人家可以是误入，不小心掉到你游泳池去了，对不对？你有这么高的铁栅栏，他肯定不是误入，他是有意记录你的名字，还要瞧他的事儿。啊，我这一听心里就放心了。那我说好了，马上就还价了。我就想，他们那个房产经纪说，哎呀，你这还价是不是太低了？我说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价，我们也不要去来回 bargain 了，就是一次我就这么多，也不再涨也不再低了，我就是实打实的，就是这个价，我们不就坚持一点。他好好好，既然是这样，他也很了解我了。他说24小时给你回话。就当天晚上，这个房产经纪人来电话，完全按你们的价一次成交。我们就这房子买下来，整个周围的人都惊动了。是多少人想在我们这个地区这个地方买这个房子就买不到，而且买的这么便宜。是不是真有神啊？我就问着。我说当然是有神。结果后来我们买了房子以后，刚好这个我的岳父岳母在这边探亲，我们就一起搬进去。开始跟他们传福音都传不进去呀，一传老爷子就骂呀，说你们到美国来十几年了，学什么来的？什么都没学会，怎么学会信神弄鬼的了？哪来的神哪来的鬼啊？哇，就这样就批评啊，那我们也得听他。我们全家每一天跪着为他们祷告。几个月以后，老头老太太自己走出去，因为我们教会觉知不是光是举手啊，你必须从你坐的地方走到台前来，自己走出来觉知，一信了主以后信得非常好。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我们的家庭开放来接待来探亲的父母，是办了一个老人团体，每一个礼拜四在我们家聚会，由我的岳父岳母接待。那后来他们回国了，那后来这个松柏团体还就开始换地方，一直没有断。现在光这个团契信主的恐怕不下六七十人的，其中什么大学校长啊、党委书记啊都信主。所以你就看到神他要用这个地方分别为神，成为他的地方，就这样。所以你看，就是自己信主以后啊，一直得到神的很多的祝福。但是当我慢慢灵命长进的时候，就要开始吃粗粮了啊，现在开始都是吃奶呀，因为你消化不好，所以什么都给你照顾得好好的。你灵敏长进了，你慢慢就发现有些事儿不那么顺了。啊，你开始出信的时候，祷告什么，只要不太出格，神往往都应许。为什么？神让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小，就告诉你他在这儿。你当你灵敏长大以后，有时候你祷告就不那么灵了，啊，就开始要有信心，操练信心的功课来依靠他。因为从95年开始，那我就觉得这个事业和教会的工作就开始产生矛盾。因为礼拜天绝对是不加班啊，每天工作完了以后，礼拜六全都是教会的事，礼拜天有时候还要出去讲道。所以有时候礼拜一回来到实验室中还得想一想，现在实验室做到哪儿了，因为整个周末都没有做实验了啊，就开始有好多的矛盾。而且非常的奇怪，我就觉得原来很多已经做得非常顺的事业突然做不出来，怎么这样祷告怎么都不行，原来做得非常好，我就知道有个超然的力量在拦阻，我就感到神是要让我关我科研的门，要我来当传道人。我说神不行，我这个神说，我说我早就是已经我立下心志，说我一定只要你愿意我就去做传道人，但是你要看时候啊，对不对？我现在这 grant 这个我这个基金拿到以后，整个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呢嘛，科研论文都还没有发表，这半半拉拉的就出来，就出来不能够荣耀你。我就是神，我可以出来，你让我把整个课题全都做完了，论文都发表了，我痛痛快快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祷告都不行，我又不愿意放教会工作，又希望这边的工作早点结束，怎么办？就每天去加班了。我大概每天在实验室做12个小时，然后回来就是教会的事，但每天工作16、7个小时，搞了四五个月，搞得精疲力尽，实验毫无进展。哎呀，我心里真是不服气啊，还是得拼了。耳朵老想到神的话，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就是以赛亚书讲的话。我就说我是神，我不能够休息啊，你让我论文 赶快实验做出，论文一出来我就休息了，就这样不休息。我还给神说，我说神，如果你觉得我不对，给我一个印证。人就是这样，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印证啊，要印证神就给一个印证了。马上到95年的夏天，我突然这个坐骨神经疼，这条腿啊疼得没有办法，有一天突然倒下了， 我一辈子没有住过一天医院的那一天，突然最后用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送到一去一照一做 CT 根本没什么毛病，那个神经外科医生说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吃一点止痛，我说不能，他说能，那我也没办法，我的小儿科他的神经外科，那我只能听他，我说那好，那就吃两片成药。结果下午四点钟两个护士来搀我让我上车，当我上车一直立起来，呼，我那个疼的那个汗呢、啊，就捡个水一样就出来，他们吓坏了，赶紧把我说不行不行出不了，结果在医院躺七天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用救护车又把我送回家里，在家里继续躺着动不了，结果难得有时间这么躺着呀，这一辈子很少有这个机会，就开始在想了出了什么问题了，我就在反思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就后来雷妈妈他们都知道我病了，我送了好多录音带呀，让我就是躺在床上听了。结果有一次听到江守道弟兄一篇讲道，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他就讲，他说啊，你不管是是祸还是福啊，就问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是祸也会变成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是福也会变成祸。他就以摩西为例，他说你看摩西，摩西在皇宫生活了40年，最后打死一个埃及人，好像是闯了祸逃到米甸去，实际是神的旨意让他在米甸牧养40年，然后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了。所以你看这祸最后变成他担当这个大任这么一个福气。他说如果他不闯那个祸，他可能就一直留在埃及的皇宫，最后也许就会当了国王法老都可能了。这个时候他可能最后贪恋皇宫的权势，最后当神呼召他不出去都可能了。你看这个时候这个福可能变成祸啊。他说不管是祸是福就看是不是神的意思。哦，那是对我启发的。我说是啊，我要不要全时间出来，什么时候出来就看是不是神的意思。我说我这个论文没有发表不能够荣耀神，实际怕不能够荣耀自己。我很怕别人说我，你看你科研搞不下去了，你又去换一当船长混饭吃。我最怕人误解我这个，对不对？我现在我这个课题说完了，我论文也发表了，我证明我并不是没有能力，对不对？神呼召我出来了，那就真正有词吧。你一篇论文都还没有，你出来当传道人，那别人笑话你。那神知识分子很清高了，我就这点我说神，马上向神认罪悔改。我说我知道我错了，我当初不顺服你，不是因为怕不荣耀你，乃是怕不能荣耀我自己。我愿意顺服，如果是你的意思，什么时候让我出来？我就出来，我不看人怎么看我，我只是看你怎么看我。我就跟神认罪了，认罪以后心里就踏实了，就下来好好休息。但是身体很没好啊，那是病得很重啊，我上身完全不能够直立，所以我要上洗手间怎么办？要从床上滚到地上，然后死爬，在地上爬，爬到洗手间，然后再回来。这，哎呀，说全家人都知道，说不行了，弄不好残废了，没办法。就是全教会为我祷告，我们也迫切祷告。结果有一天下午，我太太说，哎呀，我今天一祷告，这心里就开始松开了。我说可能神要有作为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晚上我们一个老弟兄，教会老弟来打电话，他说冯老师，我们明天我们来看你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也不知道来干什么。就后来才知道有个内幕啊，他的大女儿是一个针灸医生，专门扎头皮针的，但是因为教会稍微大一点的200-300人了，所以我跟他大女儿根本不熟，大概就在教会说过几句话。但是他大女儿就跟他爸爸说，他说我受到圣灵的催逼，我要去为冯老师扎针。他爸爸说不要去，他说冯老师在医学院工作，他是西医，他能够相信你头上扎两针腰就好了吗？绝不可能是，你不要去。但是他怎么样拦阻这个女儿说，圣灵感动我，我一定要去。那最后没办法了，所以父亲做出妥协，好好好，我们就先不说去扎针，就说去看一看，把东西都带上，如果愿意扎就扎，不愿意扎就算。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他提出来看我，所以第二天就来了。来了，所以车就停在外面，所有医疗器材都外面放着。结果进来以后，他和他爸爸妈妈都进来，当时我岳父岳母还在，他们走到外屋，他妈就对我岳母说，今天就让冯老师站起来，你听见没有？还没进屋呢，还没看我。然后就我当然听不见了，我在里边躺着。就进来以后，姊妹就问他说，冯老师你信中医吗？我说我很信啊，我说我的姨父我的舅舅都是好中医，我从小就信中医。他很高，他说给你扎两针行吗？我说行啊，我都没想到那么痛快啊，赶紧从我房子外边把的医疗器械都搬进来，就头上给我扎了几针。他说你坐起来，起来走一走。我说什么？ 我又听错了，我躺了那么多天都不能够动，你让我起来走，现在他说你起来试试。哎呀，我这没办法，人家一直要求就帮我这个从医院带回来那个拐杖啊，就是那个双拐，就给我架上让我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站起来还是疼啊，但是呢疼的可以忍受，不是像那个过去完全不能忍。他说你走几步，我就杵着拐杖在屋子走。他说还有什么地方疼，我说什么地方疼，他就在跟我调整这个针，调了以后还有什么地方疼，我说又调。他说丢掉一只拐棍，我就单拐，再丢掉一只拐棍，我那天就在地上走开了。后来他就开始给我配汤药，每天来问我扎针，我就这样就起来，神就是这样帮我医治了。所以后来我要感谢他们，他说不用感谢我，感谢神，因为是圣灵在催逼我，就是这样好。好了以后，我就在仔细的、专心的寻求神的意思，是不是让我要出来当传道人？那后来很清楚，而且后来我就再也不加班了，我知道加班也没有用啊。所以每天就在实验室八个小时努力的做。当我顺服神以后，那些做出来的实验全都出来。所以从1995年年底到1997年6月底，这一年半的时间，我连续发表了六篇论文。所以我6月30号最后一天去实验室看一看，最后一天收到通知，第六篇论文发表。发表完了以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信要担心本。哎呀，我心里很感动，我知道不是我能够做成。你要顺服神，神要荣耀他的名，他会画句号，你一定想自己要画句号，你画不下去。所以后来我就很清楚是神的意思让我出来。最后呢，是到了雷妈妈啊，这个新设立的机构叫做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一个很小的机构。所以我就给雷妈妈挂电话，我说说定了，我从7月1号开始正式的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啊，雷妈妈很高兴的。她一高兴，她一放下电话又开始发愁了。因为她这个机构成立，她向神要两个印证。第一就是说要派一个合适的人来做同工。第二，希望这个机构的免税号码能够批下来。因为这是非盈利性的机构，所以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免税号码的这个批准书。这样的话谁向他们奉献以后，他可以向他们开一个收据就可以免税。没有想到那一天下午邮递员一送信，其中打开一看，一封就是免税号码批准书。啊，当时雷妈妈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她向神要的两个印证，神在同一天完全满足。她马上给我打电话，她说冯明成，很清楚是神的意思，你马上写一个见证。因为虽然你到很多教会去过，但是很多教会还不认识你啊，你一定你怎么样得救的，怎么样蒙召的，让大家很清楚啊。但是一放下电话，我说不行，我心里想，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拿到绿卡，虽然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动，然后64绿卡我也没有要，我放弃了，我自个儿的申请技术移民。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最后一步已经到了这个地方移民局，就等他的面试。但是那个面试一点消息都没有，可是我的 H 签证到那一年的6月份就到期了，6年。所以如果我到6月份我这个绿卡还办不好的话，我必须要离开美国一年再重新再回。但我说我现在把签证写出去了，别人的奉献全都到了，那最后我又绿卡又没有下来，我又回国了，你说这个东西搞得上？我说不行，我说一定要等到我绿卡有个效，起码我有个面试的消息我再写。当时我就一想，我说不行，消息神这么的清楚吗？我带到这个单位，神一定要管这个事。我说不能等，我现在就开始写。所以我就开始写见证。见证你们看我游子吟上面落款是1997年3月14号。为什么我写那天？那天是礼拜五。因为我在写见证的时候心里就很强的感动，说我当我的见证一写好，面试的通知就会到。我当然不敢跟任何人说啊，所以我就没写。结果3月14号是礼拜五。写好以后赶紧回家去看那个信箱有没有这个移民局通知，看没有，我也没有说。结果第二天是礼拜六，我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布道，布道一天很晚才回来，我也没问这个事儿。结果礼拜天呢，我们全家从教会回来以后，我才问，我说昨天看信了没有，礼拜六要送信吧。我太太说没有看呢、啊、我说我去看看呢、啊、一看移民局的通知。我3月15号把这个见证写好，16号就到。哎呀，当时那个心情你就很难用语言的形容。 从全时间的代职侍奉到全时间的传道人，别都还好，挣扎的是知识分子这个面子。过去我们代职侍奉，我们奉献时间，奉献金钱，现在我完全要仰仗弟兄姊妹的恩赐，要两手向上啊！哎，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地位这个改变啊，觉得很难。你看知识分子都很清高啊，不为五斗米折腰啊，是不是？但是后来神一直带领，想到主耶稣在整个十字架上是付出的，我们有什么面子不可以丢啊？真是神很恩待我。所以我这样出来以后，弟兄姊妹充满了爱，很少有人是以施舍的态度来对待我。开始我收到奉献都是推推嚷嚷的，不要不要。后来神告诉我，你尽管收下，他是奉献给我的。有时候真是让人感动。有一次我去讲道，讲道完了以后，一对老夫妇从国内出来，都是医学院的教授，那美国以后不能够行医，就给我一个信封。他说，凤梨兄啊，他说我们这儿也没有工作，都在打工，我们有心支持你，但是没有钱，就这一点小心意你就收下。一边说的眼泪都掉出来。哎呀，我说没有关系了，我说你钱多钱少都是一份心意了啊。所以后来我就收下，收下我回到住的地方，因为信封没有封嘛，我就打开一看，一看完全我觉得都不能够认识，我就不相信我的眼睛。我想他们这么穷，奉献我30块、20块、50块就够了，一看1000块，他奉献了1000块钱，他还觉得那么内疚，还要哭。哎呀，当时我的眼泪完全止不住，放声大哭。这就是神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所以我就知道，我说神啊，你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我还不了，我也还不起。你想一报还一报吗？我还不起。如果真是出于神呢，我就凭着感谢的心把它领受下来。我能做的就好好为主做工。所以我今天知道神的恩这么大，我们怎么能够去赏光神的恩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求神用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几年就是这样过的，神一天没有亏待我。后来神有奇迹般的把我带到神学院。98年我来湾区，就是在 Berkeley 这边呢开秋令会。那秋令会完了以后呢，我就去拜访几个长者，第二天去拜访海外神学院的院长真立峰牧师。我拜访的意思就是去看看他们，去领教一下。临走的时候我就给真牧师说，我说真牧师，我说我想代职念一点神学，但是不知道像我这个背景念哪一种，先念哪一个科比较好。我没说上他那儿去念，只是想听听他的意见。没想真牧师斩钉截铁，冯弟兄要念就住在我这儿。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就要住在那儿，看见我怎么样工作，怎么生活，怎么学习，在磁带上没有生命。哎，我说他怎么知道我想的东西？当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啊！我说不行，我马上就否定。我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工作又这么忙，我怎么可能把工作放下，全时间的念书？他说冯弟兄，你的眼光放远一点，如果神还要用你几十年，你用2年的时间来装备一下，更好的服侍神，有什么不好？哎，我觉得也有道理啊。我马上第二个借口也出来了。我说我念了半辈子书了，各种学位都有了，我知道要念学位，那个什么课都要学，用得着用不着的全都要学，学完以后最后拿了一个学位以后，好多东西都用不着，我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呢？他说这样，如果你有心来念，你不受必修课和选修课的限制，任意选课，我保证你学的每一门课都有用，行不行？哦，这是我没有借口了，但是我想还是很多问题。我说我要回去祷告。他说你好吧，你回去吧。你如果你好好祷告，如果你很清楚神的意思，你就来。老牧师把我送到外面给我拥抱，我就回去了。回到那一家接待我那一家，那一宿通宵失眠，再怎么也睡不着。而且我才突然意识到，海外神学院这个地方我在梦里已经去过好几次了，那个情景。哎呀，当时也很激动，而且我想我一代海外，我向神求的几个条件都满足了，对不对？你有系统的学习神学的知识，你能够生命跟这个80多岁的一个老仆人跟他一段，他生命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哎呀，我那天晚上就很清楚是神的意思，但是还有2关过不了，我太太这一关能不能过，雷爸妈这边能不能过，结果就回去。 回去我那天就给太太谈，太太说好啊，明年春天我们就卖房子搬过去。哎呦，我说我还没想到卖房子呢，啊，他就通了。他晚上一通，我第二天早上赶紧给那妈妈一挂电，我说现在需要生命，他说很对。他马上也通了，他说你们就是头脑太大，需要生命，去念吧，全日间去念，这两下八个小时，两个人都通了，我就更清楚了。但是当时还有一个问题，经济问题，因为以前是基金会负责我的生活费，那我每个月出去要讲道，都可以收到很多的奉献，所以我把奉献交给基金会，所以基金会负担就不太重。那我要两年全日间去念神学，那我就收奉献就没有机会，几乎。那正好基金会的负担就太重，所以我就跟你妈妈讲，我说我去念神学院这两年，我不要基金会负担我生活费，我自己负责。你妈妈说，既然知道是神的意思，我们就凭着信心往前走，继续支持你。我说好吧。刚没说话两天，突然收到一封信，一个姊妹寄来的，不知道怎么知道我要念神学，决定每个月几个基金会联合在一起支持我2000块。一直两年，整整两年，直到我神学念完。这个每个月的2000块几乎就是我每一次每一个月过去出去讲到收到奉献的数。你看，所以神所预备的就是这样。最后我在海外神学院念了2年，感谢主，2年学了很多。前几天我有一次读这个中国科学院院报，就看到这个中国科学院又增补了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生物口增补了12名，一看其中有2名是我的同学，其中有一个是我同班的同学，入学的第一天就住在一个屋的，现在是一所北京有名的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对，校长。哎呀，当时我看了心里也一动啊，你想当年的同窗，人家现在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我现在是一个传道人啊，觉得反差太大。你想你做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做到一个院士副院长，那也是很好，当时心里也一动，不过很快我的心就平静下来，我很感谢神能够带领我走上一条传道之路。我并不是说因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啊，因为我不说你们根本不知道，因为真是你走上这条路，你看见神借助我们做他的出口，做他的管道，是多少人因为听到福音而转来归向基督，他们生命的改变，这是什么都比不上的。就在他们提院士的同时，我另外一个同学是杭州生物系系主任，生命科学院院长，还全国各的好多什么机构的理事啊，什么董事长副董事长啊，都是这种头衔。就在他们提院士的同时，他在他办公室突发心脏病，还没有送到医院就过世。原来身体非常好啊，原来是北京大学游泳代表队的队员。你想想，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你这些头衔这些成就这些功名利禄还有什么用？所以我就想起主耶稣讲的那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可以用来换生命？你看主耶稣把全世界放到一边，天平的一边，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到另一边来撑一撑，全世界都不如一个人的生命中，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唯有神所赐的生命是永存的，所以就是一个暂时和永恒的关系。我们今天可很多人不这么想，如果有一个10万、20万的年薪，如果我做了一个大公司的总裁，这一辈子就值了。神说不是啊，你连全世界都得到而失掉生命都不值，为什么？因为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只有神所赐的生命是永存的。这我就是看到，我并不是说让大家不要好好工作，不要好好学习，不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要啊，神给你这么多恩典，这么多智慧，好好取得成就来报效社会，为社会服务，同时建立你的家庭，都是好的。但是不要为了追求社会上这些东西而失掉了得到神的救恩的机会，这就因小失大，因小失大，不值得。一定要得到神的生命，这个才是永恒的东西，而有了生命它会反过来帮助你在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在你的科研工作，在你的律法各种方面，医生都能够做得更好。为什么？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去。想起来也真是很奇怪， 我当初念大学是看到一则这个招生广告，本来是理工科的，要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突然改了，说人的生命很现在就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实际按照人的这个数值可以活150岁的，就是因为好多疾病问题没解。哎呀，我一下就把我打动了，就是很小一篇文章，我说我要去研究人的长寿问题，就突然一类全部放弃，全部考医学，最后就考到北京大学的这个动物遗传专业。本来我全报医学，学校说不行，志愿太低，第一志愿北京医学院还不行，让我报北京大学。我说北京大学也不是医院，他说是动物遗传专业，是医学的基础，你把这个搞好以后，你研究长寿问题更好。哎，我一下把我打动了，那十几岁孩子也不懂，就把这第一志愿改成北京大学。哎，结果又考上我很高兴去了。没想到一进去以后，一个副系主任跟我连谈了三次话，他说你要去植物专业，因为那边没有干部，因为第一次入学嘛，谁都不认识谁，指定干部是那边干部太少，你要到植物专业。我说我不去，我说我来北京大学就是要学动物遗传的，我否则到北京大学干什么，我根本不想学植物。他谈了半天最后不行，结果学了6年植物，最后当然也是学习机会很多东西很高兴，没想到最后来了美国30多年以后，最后又到了医学院了。所以我跟我太太讲，我说真是啊，神也很幽默哈，转了30多年，最后又随了我的愿，最后到医学院去搞科研去，最后又当传道人。我太太说更好啊，你过去不是要搞长寿吗？现在神让你传永生，那比长寿还厉害的，再长寿最后还是要死的，只有永远的生命不会。你看我太太有时候她话不多，有时候医院是一语惊人呢、啊。哎，我说是啊，是这样一个道理啊。人很短呐、啊，这一生。求神能够帮助我。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们，今天你得认识他，成为他的儿女，永远跟着他走，他一定会指引你的路，让你这一生是充充实实，丰丰满满，丰丰实实，能够活出人之所以为人这一生。既然看来好像我这一生这个路都是没有预料到，实际神早就预料了。有人问我，如果还有下一辈子能够拣选什么，恐怕还是这一条路，当传道人，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主，归向主，得到神的生命，能够进入他永恒的国度。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